开卷一刻钟是由播客柏拉图什么策划的时长15分钟的小栏目，我会分享一本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书，一部你会有感而发的电影，一场不期而遇的展览，甚至是一个有趣的小观点。期待听众朋友们能在15分钟内收获一点思想的小火花，激发出自己的奇思与妙想。欢迎收听本期的开卷一刻钟。这期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教育。大家现在都会去批判灌输式教育，特别是高考之后，所有的考生在经历了高强度的应试教育之后，长舒一口气，他们或是发泄一番，要么就是疯玩一把。很多人在高考结束之后啊，都会有把教科书都卖掉，把这个参考资料都扔掉的这样的一些举措。然而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几乎涵盖了我们的一生。到了大学会发现它是另外一场灌输式的教育，虽然应试的强度降低了，但是我们的收获也变得更少了。考完就忘的状态似乎在和教育逢场作戏，所以我们都知道灌输式的教育它不对，效率太低，过程痛苦，创造性也很低。那么灌输式的教育它到底错在哪里呢？哲学的教育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我最近读了一本叫《无知的教师》的书，这本书呢就别开生面地谈论了这个话题。《无知的教师》是当代法国思想家朗西埃所写的书。朗西埃是当代法国非常有名的激进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还活着的思想家。那么他有很多的作品其实是讨论美学和政治的关系，无知的教师算是朗西埃谈论政治与教育的一本代表作。我们其实也早已司空见惯了一些教育家对于灌输式教育的批评，比如保罗弗莱雷，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就叫《被压迫者教育学》，这本书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快50年，他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欢迎，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在那本书当中，他就讲这个学生在教育过程当中，这种灌输式的教育被迫的去接受知识，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过程。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叫法叫填鸭式教育，大家也都看过那种喂养方法，是强行撬开鸭子的嘴巴，将饲料灌入鸭子的嘴里。那么在教育的场景之下，上课的铃声一响，老师就开始对学生灌入知识，只不过鸭子不像人，他还不用去付这个学费。所以在整个灌输式的教育的过程中，学生是非常的被动的，而且他要不断的接受考试的检验和筛选，所以很痛苦。不管是躺平的学生还是卷王，他只要还在这个规则内，他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时常袭来的挫败感。所以弗莱雷他就认为，这种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切断了学生和世界之间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说，很多人不明白自己学习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家里面的人会经常呵斥，说其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专注学习，其他的任何事情你不用去听，也不用去问，也不要去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都会听到这样的呵斥。弗莱雷说，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一种切断的关系，让学生完全不知道知识和生活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只好莫名其妙的被动的学习，来接受考试的检验。所以他要提出用一种提问式的学习，来代替灌输式的学习，让学生在教育中成为主动者。那么为什么提问它会是一个可以扭转被动局面的有力武器呢？大家设想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经常会看综艺节目，综艺节目上面一组是参赛选手，另外一些呢是嘉宾评委。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评委是有权利向选手提问的，而选手只能去作答，他好像没有那个权利能够去反问评委，当场质问评委，如果不是一个被刻意设定出来的一个环节的话，这样的一个反问和质疑往往可能会让他在评委那里获得一个比较差的印象分。那么当然面试也是这样，面试官提问， 他同时也就拥有了掌控全场的权利。所以提问式的教育其实会将这个提问的这个权利交还给学生手中，让学生他能够自己的来通过提问去带动整个教育的过程，给了学生一个反转的权利。好，那提问式的教育是不是能够根本的解决灌输式教育的问题呢？那么朗西埃的这本《无知的教师》他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好，这本书当中朗西埃先讲了一个教学实验。在1818年的时候，在荷兰卢汶大学有一位教法国文学的外教，叫约瑟夫·雅克托。这个法国人呢，他虽然到了卢汶大学，但是他不懂荷兰语，而他要教的那些同学呢，也基本不懂法语。这下尴尬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语言是不通的，怎么办呢？这个雅克托倒也省事，找了一本叫《泰勒·马克历险记》的一本双语对照版的书，他干脆不教了，他让学生自己去看这个双语对照版的书，自己去学法语。结果出乎雅克托的意料，这些孩子在完全没有学过法语的语法，在没有经过他的一个讲授的前提之下，他反而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法语的表达能力。他们也可以用法语直接来阅读这篇文章，甚至可以通过法语来写作，写得还很出色。这件事情冲击了雅克托的教育观，让他开始去质疑老师的讲解是不是不是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必要的教育环节。雅克托他本人也曾经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应该将他的知识逐步的传授给他的学生，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开明的老师，不喜欢强行灌输，想要用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去启迪学生们的心智。结果这次他意外地发现，原来学生是可以完全摆脱老师的讲解，独立地去来完成理解的学习。这一下，老师的讲解显得多余起来。所以朗西埃就是从这个看似正常的讲解背后，开始了他的批判性的分析。他的分析的要点在什么呢？他说，这个讲解其实暗藏着教师无限巩固自身权威的关系。因为学生他总是要通过老师的讲解才能去掌握知识点，因此老师的地位就由此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是不可或缺。这种理念从一开始其实就否定了学生他可以自学成才，他指向了学生一定要通过老师的拐杖才能走路。在这个讲解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小，学生他永远是作为一个追赶者去追赶他的老师，而老师可以通过一遍遍的讲解去继续拉大并且保持着他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所以这场教育活动的节奏其实完全用老师来掌控的，更何况老师还要命题，他最后还要出一张试卷，而这个试卷的难度考什么等等，这些都是由老师来决定的，所以学生不得不在老师制定的规则当中来学习。然后朗西埃细细一想，他还发现了一处不对劲。他说，如果老师的这个讲解啊，他是从知识点当中延伸出来的，那么如果默认学生靠他自己是不可能明白这个知识点当中的道理，那么他怎么又会明白那个从知识点当中由老师概括出来的讲解呢？那么如果那个学生能够一下就能明白老师概括出的讲解，那么他应该也可以直接去能够读懂那个知识，了解那个知识啊。所以要么学生压根就不需要讲解，要么老师的讲解其实和那个知识之间的关系并不大。这样说来，学生与其是通过老师去掌握知识，不如说学生他总是在同一位知识的权威打交道，他要服从于一个知识的权威。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就大致能明白朗西埃的用意了。他并不像一般的批评家那样说啊，这个教育方法有问题，教育理念有问题。他其实讲的是，师生之间如果不能在知识面前是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就会一直存在。这种关系将老师始终塑造成一个有知识的人，而将学生定位成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不仅缺乏知识，还不具备获得知识的方法。 这都要靠依赖老师的讲解他才能提升。所以学生的自我定位他也始终是一个无能者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对老师的服从以及谦逊的服从姿态，因为这并非意味着老师都是对的，而是我和老师之间要始终保持着这种知识上的距离。朗斯艾说，这种无能正是人们在讲解观念中的一种结构性的虚构，它虚构了一个无能的听众的形象，只是讲解者需要无能者，而学生并不一定需要一位讲解者。所以我们一定也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敢去质疑老师，我们即便质疑了老师，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底气不足。朗斯艾说，其实这时候你已经进入到教育系统的那个结构性的权力关系当中了，因为你一开始就默认自己其实在老师面前是弱势的一方，而这个弱势来源于自我定位的那个相对无知的一方和自我贬低的一方。朗斯艾还提到，在这样的教育关系中，学生会进入到了一种被称为钝化的过程。钝化就是学生越来越缺乏那种自主的通过想象力、理解力能够去掌握知识的那个方法，而是他只是靠一种简单的记忆的方式去来记住老师的一个讲解。而钝化者的学习方式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最熟悉的学习过程。第一步啊，我们要先去记忆啊，领会，然后进行重复，接下来呢，然后我们再用自己的理性去根据老师的讲解，理解老师的讲解，逐步的前进，最后由老师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所学的内容。其实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应试教育中会反复出现自我怀疑的这个心理倾向，因为我们经常会在教育的过程中怀疑自己能不能长久的适应和胜任这个学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学习者。我相信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坏的，他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过这样的自我怀疑，当然也有考试带来的挫折等等。其实这一切呢，都是有一个外在的权威的标准，有一个我们始终去跟从着这个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由于距离感，由于这种揣测这个外在权威的这个意见和想法所带来的那种自我贬低和自我怀疑，我们一直都没有做一个自由的学习者。所以我们来看看朗斯艾的看法吧。他希望老师和学生去面对知识的时候，面对书本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大家都有着平等的智性。老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应该是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始终作为一个教导者的身份。这种平等的这个方法才能够去扭转现在常见的主流教育当中的问题。朗斯艾呢，他在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叫普遍教育法的这个教育方法。这个教育法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先学到一个东西，然后再用这个学到的东西自己去联系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以前旧的那个教育其实是设定好了每一步应该做什么，学习了第一件事情之后告诉你下一件要做什么，再下一件是什么，它整个的过程是被设定好的。好，朗斯艾其实不这么看，朗斯艾会说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学习方式，那么每一个人从一个知识点出发，他的那个联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通过自己去联系自己所见所想和所要知道的事情。这样的话，学习的人他不仅是一个提问者的那个主体，而且他始终是能够按照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来开始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活动。那么也有人会问，每个人的智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每一个人好像都特别善于学习，那么朗斯艾是如何避免一个先天的差异所带来的学习效果的不同呢？其实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将朗斯艾所说的学习去都窄化成理论的学习，它其实都包含着每一个人在自我成长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来实现的，来拓展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擅长做饭的人的话，那么也许我对于几何的感觉是很差的，但并不妨碍我将已有学到的东西去联想到烹饪之上。那么任何一个可能具有创造性的想法都可能会发生在我自己想要做的我擅长联想的事情之上，而不是单向度的啊，和所有人一样都要去做几何题，都要去做算术题。所以朗斯艾会说， 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去兑现出自己的天赋，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展开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低估了自己心智的力量。我们处于了心灵的懒惰状态，我们没有去专心，我们没有去全身心的投入。这个当然有很多是外部的环境干扰，让我们没有办法投入，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总之，它一定不是我们在智力上面是有所欠缺，我们不能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朗西耶最后会用自由来比喻教育。他说，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所给予来的，而是自己要去争取的。教育也是这样，你要在教育当中的自我实现，一定也是自己去所能够争取到的事情。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内容。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本书可能会是一本很好的慰藉，它会告诉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我们遭遇到的很多的失意，其实不需要去反复的慢慢咀嚼。对于很多对教育有很多批判观点的读者来讲，这本书也将启发一些新的思路。其实这本书《无知的教师》这本书的教育理念，也是我们开卷一课中的基本精神。没有刻意的指导和知识的输出，它只是打开一扇扇的窗户，等待大家自己探头张望。